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草原之翼，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后，不断削弱国会和国务院的权力，又压制革命派和不愿意合作的人，于是大总统的专制权力越来越增强。民国三年年初，袁世凯停止由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的职务。同年三月颁布《中华民国约法》，亦即是《中华民国宪法》，赋予大总统权力凌驾立法、行政、司法机构之上。约法规定，大总统有权解散立法机构，而立法机构弹劾大总统必须五分之四议员出席，而必须得到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通过，然后可以向大理院，即是最高法院提出。大理院受理与否由大总统决定。约法又规定，制定宪法以及修订宪法由国民会议议决通过，而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以及解散。约法又取消原有的责任内阁制，改由大总统任命国务卿处理政务，而各部总长直接向大总统负责。大总统亦都有权成立参政院，作为大总统的咨询机构，而所有参政院的参政由大总统委任的。以上种种措施可以看得出，经过袁世凯集团所修改的大总统权力已经和专制皇帝相差无几了，完全违背了民主共和的精神。但是袁世凯和他的亲信，例如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仪，这些人并不满足于大总统的称号和地位，他们希望恢复帝制，将袁世凯捧上皇帝的宝座。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嫡长子，年轻的时候曾经留学德国，懂得德文和英文，而且他长期追随袁世凯，对于官场的情况非常熟悉。他和袁世凯的部属关系相当密切。其实袁克定的政治野心十分大，他希望父亲成为皇帝之后，自己就变成皇太子，也即是未来的皇帝了，所以积极推动恢复帝制。梁士仪就别号燕孙，广东三水县人，年轻的时候在广州读书，曾经和梁启超同窗，后来考中进士，入了翰林院。但是由于他是广东人，又是姓梁，慈禧太后误以为是梁启超的弟弟，长期就得不到官职了。后来得到当时任职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聘请为幕僚，开始追随袁世凯。由于梁士仪擅长理财，替袁世凯策划营运铁路，创办了交通银行，得到袁世凯的信任。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之后，梁士仪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，所有官员要觐见大总统必须先向秘书长请示，所以有人就叫梁士仪做仪总统，而梁士仪所提拔的亲信官员称为交通系。当然除了袁克定、梁士仪之外，还有一批希望借恢复帝制而获得利益的人。于是到了民国四年年中，在袁世凯集团策动之下，北京和各省出现了变更国体、恢复帝制、共和政体不合中国国情、恳求袁世凯出任皇帝这些舆论，而且声势越来越大。到了民国四年，即是1915年10月，袁世凯建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，投票决定是否恢复帝制。所谓国民代表，每个院选出一个人，一共有1993人。国民代表由各院院知事提名，呈交各省都督确定，在指定日期分批去到省会，先接受省府官员讲解君主政体的优点，然后进行投票。选票上面印有君主立宪四个字，国民代表需要在选票上面写上赞成或者反对，并且必须签名。最后结果1993名代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，没有一票反对或者弃权，而袁世凯亦都当选皇帝。于是袁世凯所控制的参政院 在12月11日宣告，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，恳请袁世凯顺从民意，接受推戴，登极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。袁世凯在假装谦让之后接受推戴，宣布在1916年1月1日登位，改年号做洪宪元年。其实袁世凯和他的亲信的所作所为，并非大多数人所真正赞同的，只不过是碍于袁世凯集团的权势，或者希望从中取利，自加以附和嘅啫。
核定，全国新商军民对于恢复帝制、推举我袁世凯做皇帝，真系全力拥戴啊！
是啊，阿爹，你看看顺天时报每日都刊载大量拥护帝制的消息和文章，而且各行各业和各省代表团每日都上京请愿，恳请阿爹你尽快登位。阿爹，你是天命所归，人心所向啊！
天命所归，人心所向，
是啊。
不过我仲系担心军队里面有人捣乱。
军队里面有人捣乱？呢几年来各省军队之中的革命党人差不多已经完全清除啦。黎元洪已经奉命入京，段祺瑞又去咗西山养病，边子大帅张勋都表示愿意接受阿爹嘅爵位，相信冇人再胆敢同阿爹嚟作对嘅。
是就只好不过啦，不过我仲系担心云南省。
云南省？
嗯，
云南地方僻远，冇可能反抗阿爹嘅。
云南军队之中革命党人好多，况且听闻乱党首领李烈军最近秘密去咗云南啊。
云南都督唐继尧并非革命党人噃，
但系我担心蔡锷。
蔡松波，佢已经离开云南，依家喺北京担任经济督办噶啦。佢一向拥护阿爹，应该唔会有问题噶。
唔系啊，最近蔡锷经常同梁启超联络，梁启超喺天津已经公开反对帝制。蔡锷可能同梁启超串通，我哋唔可以疏忽噶。
系嘅，阿爹，咁我派人加紧监视蔡锷，防范佢有不轨嘅行动。
启禀大爷，我哋连日来监视蔡将军，发觉佢每日都去医院睇病啊。
蔡锷真系有病？
系啊，
佢患嘅系咩病？
据闻系喉咙有事。
喉病？
不过佢睇完病之后，好多时候都会去八大胡同噶。
八大胡同？蔡锷去八大胡同？
系啊。八大胡同呢有一个红牌妓女，名叫小凤仙，是蔡锷的相好啊。
小凤仙。
蔡将军，你嚟咗啦。
系啊，冯仙。
蔡将军，听闻话最近你贵体抱恙，你要珍重啊。
系，多谢你关心。我只不过系喉咙有啲微恙，去协和医院请西医诊治，趁机会休息几日啫。
将军，你公务繁忙，小病是福，乘机休息几日，安心静养都好啊。
系。
我弹一曲琵琶，等将军你消除困倦啦，好吗？
好好。
将军，为何忽然之间你唞大气嘅？是不是我伺候得不周到啊？
冯仙，你不明白那么多的了。
我听闻最近袁大总统对将军你起了疑心噃。
吓，冯仙，你怎么知道
的？袁大总统复辟帝制，其实很多人都并不赞同，只不过人人都敢怒而不敢言。我小凤仙虽然是一个清流女子，亦都知道自由的可贵。如果有人振臂一呼，声讨复辟，必定会各省响应的。
凤仙，这些说话你不应该讲的。
难道我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吗？
唉，如果人人都明白自由的可贵，那就天下太平了。
将军，将军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
发生了什么事啊，钟伯？
今朝一早，有个军官带着一队兵去到将军的住所，为要搜查乱党啊！
吓，军队搜查我屋企？他们搜成点啊？
他们一入屋咋，就翻箱倒笼，全屋都翻到乱七八糟，所有书籍同埋文件啊，咁认真检查
吓。
后来他们查不到证据，一声说查错了地方就拉队走了。
哼，岂有此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
将军，他们立乱搜查，我们要向国务院控诉他们。
钟伯，不必了，这件事都是息事宁人，免惹麻烦
了。
冯仙，我要在你这里多留几日。
那就好了。人来，
是
替蔡将军收拾好房间，准备走菜。
是
蔡将军，你要好好休息几日。
冯仙，我来你这里是为了逃避袁大总统的监视的。
将军要逃避监视？你想离开北京？
你真是冰雪聪明，我的心意被你讲中了。我要尽快离开北京，设法回去云南，领导云南军民声讨袁世凯。
将军要回去云南领导军民声讨袁世凯？
是。
那就好了。
但是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袁世凯监视之中，我要离开北京真是插翼难飞。
的确是不容易。
冯仙，那几封信已经寄出了吗？
将军你请放心，寄去天津梁任公和寄去云南的信，我已经派人暗中带去外面，顺利寄出了。
好，那就好了。外面的密探
他们还在这里日夜监视。将军，你见怎样？
我的喉咙好不舒服。
那我派人去协和医院请西医来替你诊治。
好。
大夫，蔡将军的病没大碍吗？
蔡将军的病有些麻烦，要打针、吃药，
多啲休息。
哦，系，我会好好去侍候蔡将军噶啦，唔该你大夫。
嗱，呢张药单你派人去西药房买药。
哦，好，唔该大夫。
好，我走啦。
人嚟送大夫。
大夫请。
啊，顺便去西药房买药啦。
系，小姐，大夫请。
再见。
啊，佢哋每次去请大夫到诊，同埋送大夫出去，嗰啲密探都冇监视跟踪嘅。有办法啦，将军，我有办法摆脱密探，陪将军你离开北京。
民国四年，即是1915年11月中，蔡锷在北京名妓小凤仙的协助之下，假扮女装，摆脱袁世凯密探的监视，离开北京，去到天津，和梁启超商议讨袁的策略。然后蔡锷改名换姓，坐船去日本，再由日本经台湾去香港，汇合云南方面的反袁代表人物，然后经过越南前往云南。当时各省革命派经过袁世凯打击之后，实力削弱了，只有云南省军中革命派势力仍然强大，而云南省军官很多是蔡锷的门生，对蔡锷十分尊敬。云南都督唐继尧对于声讨袁世凯采取观望态度，不愿意出面反对袁世凯。蔡锷到了云南省首府昆明之后，军队十分之振奋。
各位将士，各位父老身伤，我哋欢迎蔡松波将军重临军命。
欢迎蔡将军。
各位父老，各位身伤，各位同志，中国受帝王专制独裁统治2000多年，人民受尽苦难，民主自由是当今世界潮流。国策袁世凯倒行逆施，图谋复辟帝制，将全国40,000,000同胞共同享有的统治权化为私产，我们坚决反对。
反对专制，反对独裁。
好，凡是有志之士都应该同心合力反对帝制，声讨国策，还我民主自由。
声讨国策，反对还我民主自由。
好，唐都督、李将军，我蔡锷向全国呼吁，组织护国军，声讨国策袁世凯。
黑定，点解会搞成咁嘅？
阿爹，
蔡锷竟然潜逃翻去云南，组织所谓护国军，反对我袁世凯，仲通电全国各省声讨帝制。黑定，点解会搞成咁？
蔡锷呢个人诡计多端，摆脱咗我哋嘅监视，勾结革命党，潜逃翻去云南。不过阿爹，云南地方偏远，就算蔡锷他们在云南起兵，也都未必有作为的。
立刻加派军队去两湖和四川对付蔡锷的叛军。
世昌启禀皇上，云南的叛军已经控制贵州，而且四川省的军队都支持叛军反对帝制。
什么话？叛军占了上风？
各省都督都采取观望态度，他们随时会宣告独立。
哈？如果各省响应乱党宣告独立，那洪宪帝制就完全落空了。不过不要紧，我不做中华帝国皇帝，我还是中华民国大总统。是徐老兄，我可以宣布取消帝制，重新担任大总统。
蔡锷等人在云南组织护国军，宣告起兵反元。护国军迅速进入贵州和四川南部，其他各省的反元势力纷纷响应，加入声讨袁世凯。袁世凯在各方压力之下感到大势已去，而且他手下的重要将领段祺瑞、冯国璋都反对帝制。袁世凯知道帝制不得人心，于是就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。袁世凯只是做了83日皇帝，袁世凯仍然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。不过袁世凯的威信尽失，而且染了重病。
阿定
在，
你哋都过嚟啦。
系阿爹，阿爹。
阿爹唔得噶啦。呢半年来，人人都责骂我，话我系涉国大盗。
阿爹，你为求国家安定嘅苦衷，其他人唔明啫。
唔系，我系俾旁边嘅人欺骗。你哋个个都想推我做皇帝，肯定人系你，
系我对阿爹唔住，系我对阿爹唔住。
民国五年。即是1916年6月6日，袁世凯病死，死时57岁。而蔡锷亦在同年11月8日因喉癌逝世，终年34岁。之前同年10月31日，另一位辛亥革命元勋王兴亦都因病英年早逝，当时42岁。中华五千年之土原之役，由李在堂、钟杰良、卢世昌、钱佩兴、伍家廉、温泉、莫家驹、蔡嘉仪、陈俊伟、雷士钦、曾永强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